2月9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北京主持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视频峰会。在主旨发言当中，习近平强调将加强与中东欧国家的联系。会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签署了一系列的投资、贸易、谅解备忘录和协定。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建立在2012年，每年举行一次峰会。从建立之初起，这个峰会就被不少欧盟官员视为是中国对欧盟进行分而治之战术的一部分。由于新冠疫情，原定在去年4月举行的中国中东欧峰会被取消。媒体报道，这一次的视频峰会是应中国的突然邀约举行的。分析人士指出，这次是北京为了应对拜登政府的盟友战略而推出有一项先发制人的制衡的措施。北京希望赶在拜登政府对中东欧地区施加影响力之前采取行动，制定议程。拜登在2月4日的首个外交政策讲话之中明确表示，盟友是美国最伟大的资产。拜登在竞选的时候亦都不止一次地强调，美国将会改变特朗普政府的单边做法，和盟友一起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拜登在外交政策讲话之中称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者。在美国大选结束两个星期之后，中国和亚太其他14个国家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11月中旬，习近平表示有兴趣加入 CPTPP。 12月底，在拜登政府宣誓就职之前，中国又作出重大的让步，促成欧盟中国投资协定。在这个之前，谈判进行了7年。分析人士指出，这次是中国的一个策略，通过从世界各地的经济捆绑，阻止拜登政府在民主世界形成一个有效应对中国的同盟。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裴敏恩认为，中国的经济贸易捆绑是拜登政府携手盟友共同应对中国的最重大的挑战。他说，中国的一个战略就是要加强与美国之外的所有国家的经济联系。如何挫败中国的这个战略，需要美国对自由贸易的政治投入，需要两党的共同努力。不过裴敏恩又说，虽然期待盟友成为反制中国的联盟的全面伙伴很难，但是如果针对不同问题对中国采取不同的应对，美国应该会得到更多的合作。他又说，你的盟友将会在某些问题上面比其他问题上面更加愿意合作。在人权问题上面，他相信他们会愿意合作。在限制技术、限制军事技术进口到中国方面，他们愿意合作。如果你要求他们完全与中国断交，那些将会是非常非常困难。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亚洲安全问题专家扎克库珀最近在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面亦都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说，世界正是向多级化的转变，美国已经不能够好像冷战时期那样振臂高呼就可以令到欧洲和亚洲的盟友追随自己。但是他说，相比建立单一的全面反制中国的联盟，拜登政府可以针对不同国家对中国的不同的担忧，建立针对性的联盟，这样美国会得到更多的盟友的支持和合作。他又说，这样不同领域的联盟已经有基础，有的甚至已经出现了雏形。他建议美国建立四个针对性的联盟，就是建立地缘战略联盟，反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的霸权，经济联盟反对中国的经济的胁迫，技术联盟阻止中国获得21世纪的创新的技术，治理联盟阻止北京重写世界规则和规范。在2月8日拜登总统上任之后，首次与印度总理穆迪通了电话，白宫发布消息声明说，两位领导人同意继续就促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并且通过四方安全对话促进更强大的地区架构进行合作。在这个之前，拜登已经与日本首相菅义伟、澳大利总理莫里森通了电话，菅义伟对拜登四国应该密切合作的提议表示赞同。莫里森又说，他和拜登总统的谈话内容包括了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2006年提出的合作的概念，目的是为了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日渐增长的影响力。 2017年，自從沉寂多年之後，四方安全對話機制重新被啟動。最近幾個月，四方安全對話在印太戰略上面亦都有不少的舉動。去年9月和10月，美日印澳四國外長先後在紐約和東京舉行了兩場會議，討論自由開放的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問題。去年11月，四國又在孟加拉灣舉行海上聯合演習，當時有報道稱演習的目的就是在於制約中國。日本媒體最近報道說，四國正在商量舉行領導人的峰會，一旦四國峰會舉行，分析人士說這些將會標誌著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向制度化邁進一步。不過印度方面就拜登和莫迪最近通話發表的聲明只是提及兩國就促進自由和開放的印太達成一致的意見，並沒有提到四方安全對話機制。美國企業研究所的亞洲安全問題專家扎克庫伯對美國之音說，印度一直是四方對話安全機制之中最猶豫不決的一方。不是的，不希望通過更多的刺激中國。不過隨著中印邊境緊張關係的升級，印度越來越偏離中國，更願意靠近四方安全對話。他說他並不期待印度會完全擁抱美國，也就是說和美國建立真正意義上面的同盟，但他認為印度會繼續積極地扮演制衡中國的角色。印度和美國的軍事聯盟正在加強，2月8日開始到21日，印度和美國將會在印度的邊境地區拉贾斯坦邦舉行聯合軍演，代號是準備戰爭。這次演習是拜登上任之後印度和美國首次舉行雙邊的軍演。庫珀又說他並不認為四方安全機制會演變成為亞洲版的北約，但依然可以在很多方面可以發揮作用，譬如情報共享、軍事合作，甚至導彈製造等。奧巴馬總統的前特別助理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亞洲研究系主任麥麗文，他說西方對話機制至少可以就共同的利益和價值觀發出統一的聲音，他又認為四方安全對話機制上升的潛力巨大。庫珀是和美國的另外一位戰略學者哈爾布蘭茲在外交事務雜誌上面撰文說，四方安全對話可以成為建立美國領導的安全聯盟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面，聯盟可以慢慢吸納那些中國周邊在領土和海洋上面需要制衡北京的國家，這些國家包括南韓、菲律賓、越南以及台灣等。兩個人還認為，如果中國在南中國海的動作更加強勢的話，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也都有可能加入這樣的一個安全的聯盟，來到保護自己的海洋權益。兩位學者又說，鑑於英國、法國、德國和加拿大等域外國家也都有意願在亞太地區投射力量，未來的安全同盟網絡也都可以有他們的參與。庫珀和布蘭茲又說，這些國家加上美國的支持，就可以限制中國動用武力或者是採取其他脅迫的政策。1月26日，由谷歌前任的總裁埃里克斯密特領導的智庫中國戰略組制定的一份題為非對稱競爭應對中國科技競爭戰略的報告在媒體之中傳閱。報告說，在科技方面，華盛頓需要管理和中國的非對稱競爭，美中一定程度的科技分離符合美國的利益。據報道，這份報告已經交給了拜登政府。報告又說，在科技領域的領導地位對美國安全繁榮以及民主生活方式至關重要，但這項至關重要的優勢如今正是受到威脅，中國正是在多個關鍵領域試圖超趕美國。為此，美國必須制定緊急的政策解決方案，重塑美國的科技競爭力，鞏固美國的關鍵科技的優勢。中國戰略組成立於2020年7月，是一個由美國具有影響力的科技業界人士以及政策研究者組成的智庫機構，它的使命是應對美中之間科技領域競爭的困難問題。報告的作者除了谷歌的斯密特之外，還包括谷歌 JIA 的創辦人和首席執行官賈瑞德科恩、新美國安全中心的首席執行官理查德·方丹等。方丹和拜登政府的新印太協調員科特·坎佩爾共同創建了新美國安全中心。 報告建議強化科技領域情報能力，大力爭奪科技人才，降低供應鏈對中國的依賴等。報告還呼籲建立由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加拿大、荷蘭、南韓、芬蘭、瑞典、印度、以色列、澳大利亞等國組成科技十二國 T12 的論壇，共同應對來自中國的科技競爭。除了中國戰略組的建議之外，其他有關在民主國家之中建立科技聯盟的提議亦都早有出現。新美國安全中心去年在10月公布了一份題為《共同代碼民主科技政策聯盟框架》報告，建議組建新科技聯盟，創始成員包括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南韓、荷蘭、美國以及歐盟。在去年5月，英國首相鮑威爾、約翰遜提議建立一個民主十國聯盟的構想，為 5G 設備和其他科技提供更多的供應商的選擇，以避免依賴中國公司。報道又說，這個 5G 聯盟將會以七國集團，就是美、英、法、德、日、意、加作為基礎，加上印太地區的澳大利亞、南韓和印度。英國政府最近的措施亦都越來越接近美國。英國政府考慮針對中國學者展開安全審查，審查可能會影響到44個敏感領域學習或者工作的中國學者，包括人工智能、化學、物理和數學等。美國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21世紀中國研究中心主任謝淑麗說，相對於貿易，科技競爭將會成為拜登政府和中國較量的前沿陣地。他說，目前技術已經成為中美競爭的焦點，因為技術問題確實將會將安全、經濟競爭和人權等問題結合在一起，這些確實他們與中國之間的重大問題之一，尤其是在新疆，但是並不限於在新疆。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庫珀認為，中國的科技挑戰在美國的精英之中，就是科技界領導人、拜登政府以及國會成員當中已經達成共識，再加上盟友亦都有這樣的意識，建立這樣的一個科技聯盟應該不會太牽強。中國的產業政策，例如對中國科技公司的巨額補貼和優惠的貸款、廣泛的經濟間諜活動，再加上中國對大量數據的收集和監視，令到越來越多的國家擔憂。美國勸說其他國家禁用和沿用華為 5G， 並且加入清潔網絡行動的部分成功亦都顯示了這一點。去年8月，美國推出了 5G 乾淨網絡，目的在這裡確保它的關鍵的電訊網絡、雲端數據分析、行動應用、物聯網 5G 技術不使用到不受信任的設備供應商，以免受惡意攻擊者侵害，特別是受到中共等專制政府不公正的法外控制。截止去年11月，超過40個國家已經加入了美國領導的清潔網絡倡議。除此之外，包括美國、德國、法國、歐盟在內的很多歐美國家還收緊了對外國投資風險的審查，主要限制外資，特別是中國對關鍵領域的並購，防止關鍵領域的技術外流。拜登總統在競選的時候提出了一項承諾，將仿效奧巴馬時期的核安全峰會，在他上任之後的第一年召開全球民主峰會。拜登說，這個峰會的目的是重振自由世界國家的精神和共同目標。1月6日，前總統特朗普的支持者衝擊國會山騷亂事件之後，美國民主形象大為受損。中國和俄羅斯趁機嘲諷美式的民主，聲稱美國並沒有資格召開這樣的民主峰會。不過拜登政府官員最近說，無論是外國對手的嘲諷，抑或是國內人士的擔心，都不會動搖拜登政府召開全球民主峰會的計劃。根據這個計劃，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將會聚集在一起，共同討論如何加強內部體制，保護體制免遭到腐敗、選舉安全、虛假信息以及類似中國和俄羅斯的威脅模式的影響。庫珀承認，美國的民主形象在這次大選之中確實受損，美國亦都的確存在嚴重的民粹主義的問題，但是美國依然可以促成並且領導峰會有關反腐以及如何應對外國對民主國家影響力等議題的討論。他說，這樣的民主治理聯盟應該有別於前國務卿蓬佩奧提出的民主同盟。他說，這樣一個聯盟應當先以意願同盟作為基礎，然後慢慢建立，使到它的朝向制度化發展。 傅柏松、布兰兹在《外交事务杂志》的文章之中说，民主治理联盟可以就北京对台湾、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所采取的策略交换意见，协调多边对策，从而提高民主世界对中国政治影响力的抵抗力。同时，该联盟还可以就如何制裁和惩治北京在新疆、香港和其他地方令人震惊的法治行为进行协调。更重要的就是，民主治理联盟可以利用集体的力量来到抵抗中国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关键国际组织的接管。中国试图利用自己在国际组织之中日益增长的地位来到捍卫他在国内的威权统治，并且将他专制影响力投射到国外。两位作者说，通过强调共同的政治价值观，民主治理联盟可以帮助吸引新的合作伙伴。很多欧洲国家亦都或者没兴趣或者没能力在南中国海制衡中国，但他们可以并且将会反击北京的侵犯人权行为和针对民主国家的胁迫的行动。建立这样的联盟将会向全世界的观众强调，这些不单单是中美之间的权力的斗争，这些亦都有关国际体制的未来以及如何治理国家的斗争。傅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样的民主治理联盟已经有了基础，甚至亦都有来自中国的助力。他说，这些是中国在帮助美国完成任务的地方，美国这几年试图携手其他国家共同应对中国，但是不是很有效，真正有效的是中国的行为。他说，世界对中国目前的负面印象都是来自中国在香港和新疆的民主和人权的问题。事实上，正是中国的这些行为才使到组建这些联盟成为可能。中国在新疆占领人权的做法，以及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引发国际舆论的哗然，亦都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去年10月39个国家的驻联合国外交官联合在联合国大会的委员会上面共同谴责中国侵犯维吾尔穆斯林的人权以及打压香港的自治。美国和欧洲议会亦都分别出台政策，要求制裁中国的相关的官员。中国在南中国海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姿态，新冠疫情初期的隐瞒以及后来的战后外交都令到亚太地区的邻国以及西方国家反感。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下的东盟研究中心2月10号发表的2021年度东南亚态势的调查报告之中显示，东南亚对中国持续增长的不安以及对美国重返世界和区域舞台的期待。皮尤研究中心去年10月的一项调查发现，在14个经济发达国家之中，对中国的负面态度达到了10多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些国家的中间值结果显示，48% 的受访者说，他们对习近平在处理世界事务的时候会做正确的事几乎没有或者没有信心。刚刚结束的中国中东欧峰会亦都显示，中国的金钱外交并且总是咁有效。喺呢次嘅17+1嘅會議上面，大約有1/3嘅國家，包括保加利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羅馬尼亞同斯洛維尼亞等國嘅並冇總理同總統，而係更低一級嘅官員參加咗峰會。立陶宛嘅總統魯塞達嘅發言人喺解釋總統唔出席17+1會議嘅時候話，立陶宛有興趣在尊重雙方的民主價值觀、人權和自由的基礎上面進一步發展和中國的互利雙邊的關係。他又說，作為歐盟成員，立陶宛更傾向於中國歐盟對話。在歐洲，反對歐洲和中國達成投資協定的亦都有人在。歐洲議會德國議員萊恩哈德比蒂科夫就公開表示反對，他最近說，如果他們不想成為一個新的系統性的競爭對手的受害者，就必須堅持他們在周日報道上面宣稱真實的價值觀。庫柏和布蘭茲還提到了建立經濟聯盟的可能性，不過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鑑於中國的經濟影響力，這些可能是最難建立的領域。他認為，美國只有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CPTPP 才能夠真正在經濟領域之中抗衡中國。他又指出，加入 CPTPP， 美國比中國有更多的優勢。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去年11月表示，中國有興趣加入 CPTPP， 當時很多專家指出 CPTPP 對中國來說門檻太高。 由於中國經常使用經濟脅迫的手段，再加上新冠疫情，令到很多國家意識到經濟過度依賴中共所帶來的威脅，越來越多的國家選擇供應鏈多樣化，特別是在包括醫療、防衛、製藥以及高精尖的軍事裝備等戰略物資供應方面擺脫中國。去年5月，美國推出了去中國化的可信賴夥伴聯盟，將供應鏈轉移到更為友好的國家，藉此改變美國在生產和供應鏈方面的過度依賴中國的狀況。庫珀又說，在冷戰後，華盛頓一直在推進經濟融合，希望消除地緣政治的邊界，但是目前華盛頓必須沿著地緣政治邊界建立一個聯盟，團結廣泛的國家，迫使中國按規則行事，並且挫敗中國的經濟力量。他說，比建立這樣一個單獨的經濟聯盟，這樣的聯盟可以存在於民主治理聯盟和技術聯盟當中。以上是美國之音，思陽華盛頓的報導。